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在以西结书这卷书里面，我们知道很特别，就是这个先知他记载许多他所看见的异象，也因此我们看到其中记载的一些记载，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来解释哈这些真理啊，实在有各种，有时候有一些各种可能性哈。不过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力，我们来追求明白神的话语。首先我们在看这些列的经文之前，我们先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一节经文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对整卷书有一个啊基本的，尤其其中许多的意象啊，记载其中许多意象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当34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时候以西结先知呢，他是在贝鲁的人群当中，所以他人不在耶路撒冷，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看见天开了。通常圣经里面天开了就是象征神的启示啊。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也看见天开了。那么这个司提反殉道之前，最后他众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之前，他也是看见天开了，这是表明来自于神的启示啊。那所以这里以西结他是说明他所看见的这些异象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所以他接下来就说他得见神的异象。那么在第一章我们看见他所见的异象呢，其实是神让他能够窥见在天上宝座的房间，也就是说神所在的这个天上的宝座的房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见他就记载他所看见的，从第四节开始啊，他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接替。这十二节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这里提到灵啊。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闪电，好像电光一闪。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 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他从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他从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好，那其实这整个第一章的描写，如果你要在圣经里面找，你可以看见启示录的第五章是平行的啊，两段经文，对不起，是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也是描写这个天上宝座的房间啊，就是这个 throne room， 那么也是描述这位坐宝座的，是好像有一位像人的哈，这里是说有一位像人形，在那里就是说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然后描述这个宝座，也提到宝座周围是如何。那里也提到四个活物，描述四个活物不如这里描写的这么清楚，但是那里也是有每个活物有各有脸面，然后也各有六个翅膀，身体内外呢都满了眼睛啊等等。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描写是神给以西结的一个特权，让他能够从异象中能够看见在天上神宝座的房间。那这四个活物是在神的耶和华的面前啊，在耶和华的面前的四个活物。所以如果我们看任何宝座的房间的描述呢，都有这四个活物，我们都会看见哈。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这四个活物呢，两次提到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啊。十二节，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然后二十节，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上升，轮在活物旁边也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这里我们看见二十节告诉我们，二十节二十一节都告诉我们，活物的灵是在轮的里面，活物有这个轮，每个活物都有四个轮。但是呢，十二节跟二十节都讲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我们看见这些活物他们的行动是完全一致的，绝对没有说是一个往左一个往右，而且他们身体的各部分所有的行动都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一点点不一致。那至于这里说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这个灵到底是不是神的灵或者这个灵只是描述神的能力这个当然注释书的作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啊。我们已经说过，新约也好旧约也好，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是没有大写小写的，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凡是圣灵我们就大写，我们就知道哦这是神的灵啊。那其实我们的圣经之所以翻成大写小写，他们直接读原文的时候是没有大写小写，所以都是从我们叫上下文来做决定啊。那所以这里这个灵是不是耶和华的灵呢，或者这个灵是有人说是活物自己的灵啊？可是我们看二十节已经说了活物的灵是在轮中，所以这里的灵我们怎么来解释哈？我想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时候， 是在宝座的神宝座的房间。那在神宝座的房间里面啊，这个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哈。啊，有人不认为这就是神的灵啊，就说不把它大写哈。不过啊，在这里我想，就说以上下文来决定的话，我想可能我们可以把这个灵就看为是神的灵，因为在启示录第四章也是描述宝座的房间的时候呢，讲到宝座前有七灯，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其实在这个描述呢，也就是描述神的灵。那在这里呢，可以看见这个活物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就说由自己来决定，而是无论灵往哪一个方向去，他们就跟随这个灵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就说在这里的上下文看起来我们当然这个很难做判断，很难做判断啊。那么不过如果按照他这里的描述，这个活物完全是跟随灵的带领来行动的话，那我们可以可能把这里这个灵看为就是神的灵。那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是神的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过去我们看见神的灵在旧约里面对于以色列民他是做引导的工作。我们看到尼希米记九章二十节，还有我们上次读到的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都有讲到耶和华把他的灵赐给他们，来引导他们，来教导他们。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我们看到这里无论灵引导他们往哪一个方向，他们就往那个方向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就说来解释在以西结所见到的这个四活物的意象里面提到这个灵到底是神的灵呢，或者说只是神给他们有这个能力。有人就是说这是神赋予他们的能力那我想基本上可能我们就是把它还是解释为是神的灵。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二组的经文，以西结书第二章的第二节，还有第三章的二十四节。那么其实第二章还是延续第一章，以西结在异象中他听见有一位对他说话，然后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就对我说，人子啊，我要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 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贝鲁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您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激愤，并且耶和华的灵，原文作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好，我要念整段是因为等等我们要看第三章的第三章的12节、14节哈，那我们需要有这个上下文。当然，我们这里另外列的是3章24节，因为这个以西结他见了这个异象，然后他回到贝鲁的人中，就悠悠闷闷坐了七天。坐了七天以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所以17节开始就是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要他去警戒神的百姓啊！如果他警戒他们，他们灭亡，责任就不在以西结；但是如果以西结不去警戒他们，他们却灭亡，神就要追讨以西结的罪。所以22节，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中文又翻成耶和华的灵，可是你看原文小字也是耶和华的手，在降在我身上，然后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跟你说话。”于是他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他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他就俯伏于地。他说24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啊，等等。好，那我们就看到2章2节跟3章24节这里都有同样的一个描述，就是灵就进入以西结先知的里面，使他在耶和华面前能够站立起来。因为第一章他是在加巴鲁河边见到耶和华的荣耀，然后他就俯伏在地，然后当这个他听见有一位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力量，不能站立起来，所以灵就进入他的里面，使他里面有力量，他就可以站立起来，然后还可以听见那位对他说话的声音。同样第三章我们看到22节的时候也是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吩咐他往平原去，说要在那里跟他说话。当他去平原的时候，他发现耶和华的荣耀，他见到耶和华的荣耀就跟他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是一样，于是他又俯伏在地，然后他一样的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向他显现的耶和华面前，他也是没有力量，灵就进入他里面，使他能够站立起来，然后他就可以领受耶和华所对他说的话。那其实3章22节到24节，我们字面上看起来好像耶和华吩咐他往平原去，好像说不，这里没有说是什么平原，可能是就是加巴鲁河边的平原啊。但是耶和华说你要往那里去，他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那里，然后他又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跟他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所以其实这里他仍然是看见异象，不是说在那个平原，好像说那个加巴鲁河边那个平原他就直接在那边又看见什么什么特殊的东西，其实仍然是描述神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手。如果你记得第一章我们没有读第三节，第一章第一节说到他见异象，然后第三节你看他就说是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 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然后你看耶和华的灵，这也是就是耶和华的手啊，降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会看见第三章这里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然后要他去平原，他又看见这个异象。所以基本上呢，啊，这里跟前面都一样，其实都是他领受神把异象显给他看。那么当然这个意象本身很特别，就是耶和华把他的荣耀向以西结显出来，所以以西结见到这样的意象他就俯伏在地。这个反应就跟启示录使徒约翰他见到人子的意象他也是一样，就俯伏在地，然后他没有力量站起来，这里灵就进入他的里面使他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好，那同样这个灵到底是不是神的灵呢？或者有人认为说这只是一个描述，描述是神 empower， 就是说给他有能力站起来啊，或者这里就是直接是耶和华的灵进入他里面。因为进入他里面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就用新约的观点去理解，我们就说哦，神进入，神的灵进入我们里，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可是我们已经一再讲旧约耶和华的灵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因为他们还没有三位一体的这样的启示，所以他们不会把耶和华的灵看为是我们所理解的神三一神的一位，其中的一位。他们总是把耶和华的灵跟耶和华的能力联系在一起。所以这里是不是就把它解释成灵进入他的里面，懂我的意思吗？不要把它想成是我们今天新约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种所谓的灵进入啊。那么所以很可能，所以有些注释书就认为这个灵进入他里面只是来描述神把能力赐给他，就是等于说 empower 他或 strengthen 他，给他能力，他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站起来。好，那所以这也是一样啊，怎么来，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的选择？因为也有注释书认为这就是神的灵啊进入他里面，只是我们如果这是神的灵进入他里面呢，我们不要了解成是我们今天这种圣灵的内住。好，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解释为是神的灵进入他里面让他有能力站起来，那么这跟我们前面看见在旧约神的灵的工作是仍然是类似的，就让人赐给人能力。当然很多地方我们所看到的能力是给他们有能力去承担神指派他们的工作，而这里是给他身体有力量 physical 的 strength， 让他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好，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来把它说明，让我们了解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常常看见这个灵，而且都没有说是神的灵，这里都没有加上是耶和华的灵，就是灵这个字，所以我们就是比较困难，我们就要做决定了到底是不是指耶和华的灵。好，那然后我们就看下面一组，就是第三章的十二节跟十四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第三章哈，其实我们从第二章读下来，我们知道是神差以西结去做先知，做神的代言人，来把神的话向神的百姓来宣讲，特别就是像这些被掳的人。但是你看前面第二章我们刚刚读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神一再强调这些百姓是怎么样，是心中刚硬的，是硬着景象的，而且似乎暗示说他们，你说他们也不会听，所以他一直强调他们虽然是悖逆，你不要怕他们，你脸色不要惊慌，他们或听 或不听，你只管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然后他也一再吩咐他，你不要悖逆，像他们一样啊。然后到了第三章，神要他吃神手中的书卷，也就是说这些话是神要他去 宣讲的。那这个书卷有哀嚎、叹息、悲痛，基本上是审判的信息。然后呢，他就吃了，但是神又再次提醒他，神差他是去往以色列家，他们是什么额间心硬的，第七节啊。然后他说，但是我要让你的脸比他们的脸更硬，让你的额比他们的额更硬啊，我要让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虽然他们是悖逆之家，你还是不要怕他们。换句话说，我们看见这里神一再的告诉他说，他要去宣讲的对象，这些神的百姓是刚硬的，而这些人的额是非常坚硬。但是他吩咐以西结不要害怕，神会让他的额比他们更硬啊，像金刚钻比火石一样比他们更硬。然而神也一再吩咐他，你不要悖逆，像他们悖逆一样。换句话说，就好像以赛亚先知，神差他去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神早就告诉以赛亚先知，他说，你虽然宣讲我的话，但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会听从的啊，他们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那同样，这里神差以西结先知去的时候也是如此。好，所以当神差派他这个 commission 差派他之后，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灵把他举起，他就听见在他身上身后有这个震动轰轰的声音。那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个活物的声音啊，活物动的声音。那从耶和华所在的之处，这个声音说，从耶和华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然后他就听见这些活物翅膀相碰啊，轮子转动的声响。十四节再一次说，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那这里两次提到灵把他举起啊，带他而去啊。其实我们知道他是在见异象，对不对？他没有去哪里啊，他就是在加巴鲁河边。所以他这里他见灵把他举起，带他而去，其实还是在异象的里面。然后他说他心中甚苦，灵性激愤。然后又看见，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的灵，其实原文又是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然后他说，我就来到这些被掳的人那里，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坐了七天。所以其实基本上他是没有去到哪边，他还是在加巴鲁的河边啊。所以这里灵将他举起，两次提到灵将他举起，其实他还是在异象的里面看见灵把他举起。所以有人认为哈，同样这个解释，这个灵是不是神的灵？或者我们知道灵可以翻成风，还可以翻成气哈 ，breath 跟 wind 跟灵都是希伯来文，都是 ruah。所以有人解这一节这两节，认为这个灵将他举起，就是说神的风把它吹起来。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